侯友宜12月11号召开记者会，发表他的国防与外交政见，在秉持强健国防以吓阻战争的原则之下，他提出建构国家安全战略蓝图，志愿军加薪，厚植国防战力基础和打造可持续阻吓战力的四大国防主张，符合他在9月份访问美国时所提出的 3D 策略大方向，包括了吓阻、对话与降低紧张。侯友宜都提出多项国防政策，例如发展机动、匿踪、智慧、小型、大量等不容易被征知而且难以反制的不对称战力，但被视为再次凸显美国对台湾建军的重要角色及指导方向。虽然同民进党政府的主张差异不大，但亦都代表不理哪个党主政，台湾的国防政策都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在民进党主政之下，台湾近年的建军方向大致依循美国所建议的不对称作战方针，而近年来美国对台湾的军售计划亦都集中于不对称的武器，包括刺针导弹、标枪导弹、鱼叉反舰导弹、MQ-9B 无人机、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亦即俗称的海马斯等品项。侯友宜都将台美军事交流列为他的国防政见的重点。侯友宜在记者会中表示，我们开始对军事教育要做好改进，包括现代化的联合作战的教育，同埋大幅增加军事教育的预算等多项的措施，以及设定有14项的台美军事交流重点，同美国的军事情资要互通有无以外，亦都有合作同训练演训等。侯友宜仲承诺，如果佢当选，将协助台湾厂商进入美国防工业的供应链，藉此带动台湾的国防工业发展。在打造可持吓阻战力方面，侯友宜主张，佢如果当选并上任之后，将会建构台湾完整的海陆空三军共同图像，大幅提升是佢外接战能力、接战效率和杀伤的效果，并持续强化可跨海打击泛台共军目标的联合制压作战能力，而且加速与盟友国家建立战时目标的情资分享机制，提升台湾的海空截击能力、无人机与反无人机能力，亦都会延续前台湾总统马英九政府任内所执行的潜舰国造计划，强化水下的不对称战力。侯友宜强调，面对解放军犯台的意图，他从来都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说，台湾一定要做好强化国防的准备，甚至要有应对地面作战的可能性。因此在他主政之下，台湾未来将会维持高效精锐的基本战力，同时调整地面部队的战斗装备，提升个人防护标准，而且设立专业的城镇战训练基地，来到编成城镇作战的专业部队。由于中国的军事预算屡创新高，美国曾经多次反映盼望台湾提高国防预算至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3% 的水平，来到加强自我防卫能力与意愿。根据台湾行政院8月底发表的202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按台湾明年编列的国防预算再创新高，达到新台币6068亿元，约值190亿美元，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2.5%， 但仍然未达到 3% 的标准线。侯友宜在星期一记者会上未披露主政之下国防预算对国民生产总值的理想所占的比例，仅是表示他会依照中共犯台的威胁程度增加国防预算。他说，威胁越大，增加幅度越大。他还说，如果当选的话，将于就职之后的10个月内，亦即2025年3月左右，公布中华民国国家安全战略，进一步具体化他的 3D 战略，来到达到促进繁荣、确保民主与强化安全的目标。他说，台湾现阶段应该采取的策略就是不断强化预警机制，并提升对中国威胁性的侦察能力。 位于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分析，侯友宜的国防主张和蔡英文政府现行的政策相去不远，大体上都是遵循不对称作战的方针来建军，亦都反映出国防政策的延续性。苏子云说，蓝绿两个阵营比较明显的差异在于侯友宜较着重发展台湾的短程火力，而蔡英文政府则更加强调源头打击。苏子云对美国之音说，建军兵力整建这一块，蔡英文政府会有比较多一些的长程的武器，侯友宜主张比较多一些的短程武器，蓝绿阵营的大方向都是要增加国防力量，这一点是好的。至于说长程短程的打击力，双方都未有否定对方，只是比例不同而已。而至于在外交政策方面，侯友宜表示他主政之下的外交重点区域将会从新南向国家扩展到印太国家，与美国及其盟邦并肩，以睦邻政策强化台湾和印太地区的连结，并实现自由开放永续和韧性的印太愿景。他说他的外交主轴将会涵盖经贸互动、人才培育、区域永续，而为达到这个愿景，他说他如果入主总统府，将会在行政院下新设印太愿景办公室，并成立国家级的印太区域研究智库。对于侯友宜抛出的最新国防外交政策，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竞选总部发言人赵宜翔12月11号以模仿就是最诚挚的恭维来形容，他透过面书声明表示，几乎侯友宜所提出的所有政策都是蔡英文政府已经在做紧，或者是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早已经宣布的方针。赵宜翔强调赖清德将会延续蔡英文总统的稳健路线，透过和平四大支柱持续强化台湾的国防战力，并开拓更多民主国家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发自台北的报道。